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阿北来了，我是二阿北乔爸。
哎，我是大北安迪，欢迎回来。
哎，我们上次呢有聊到了好些工作上的问题，包括我们来聊了一下男女平权平等的这件事情啊、哦。
对对对。
那这几天呢，我忽然听到了另外一个议题，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我们部门里面有一个年轻的小妹妹，她刚好跟我聊到说。他想要离职
哦、欸、你虐待他吗？
完全没有，我不叫他，我不叫怕他欺负我。
那为什么他要离职？
好，我先说，现在有很多我们常常开玩笑讲说，现在有的年轻人出来上班其实不是为了要上班，他其实都是出来交朋友的。
对对对 对，
就是那种家境其实还蛮不错的啊、哦、这种、
我们遇到好多家境很好然后来上班，
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事情要找事情做呢。但他们的对对对，说大家说法都是交朋友啦，多看看世界啦，多认识朋友，觉得这是很 OK 的。刚好我们这个小妹妹她家里面也是家境很不错的哦，所以她就忽然跟我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心想说，哎，我是什么时候，我是什么地方对不起她的吗？还是怎么样的啊、哦？然后她就也没有夹杂什么情绪，就说没有，就是想换而已。对，但她然后我就说，可是你在这个公司不是没有待很久吗？他说，可是不是应该要多多去外面看看别的世界吗？我说，嗯，这样说也是没有错啦，但是你如果在一个公司你没有待很久的话，你就想要换工作的话，你去新的地方面试的话，面试官大概也会问你想要离开的理由吧。
对啊，一定的啊。
嗯，所以他就问我说，那我问一下哦，一个公司大概待多久离职才算合理？哎嘿，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也被人家问过，或者说我在跟我下面的同事，我跟他们说，哎，我建议你进来之后啊，你至少待个3年之后再走会比较好一点。
嗯，可是3年对某些人来讲好长哦，这个3年。
可是如果你只是待1年哦，我说实在，你第一年学到的东西其实还很皮毛，很外围。
嗯，
你大概要到3到5年，你才会学到你这个行业里面比较专业的一些知识，或者是一些美美嘎嘎的东西。
嗯，
它是可能是需要经验的累积，因为你要经过不同的事件，你去累积那个经验值，你才会知道说哦，各中的翘楚在哪里。
嗯，
如果你只是待一年，你说实在，你只能学到皮毛了，你不能说你有专业的知识在。
嗯，那如果全看3到5年哦。如果我们以一般现在大学或者是学士他们毕业的时间大概已经到了24、25岁了吧，差不多
24左右吧，
23、24。
对
对
对, 对,
对，那意思也就是说，一般如果照这个标准的进程看来的话，现在的年轻人开始第一份工作大概已经25岁了耶。
差不多啊，
差不多
正常
25岁。然后我们如果推算5年换一个好了，那30、35、40，到了40岁他才换3个工作，这样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我觉得有利有弊啊。就是你如果待得太浅，真的学不到东西，可是待太久，你可能又比较丧失了一些接触不同职务或者是不同业别的这样的一个刺激。所以你说哪一个比较好，其实我觉得见仁见智啦。
OK。那我的确也看到，就是从我们以前小时候刚开始工作到现在啊，其实也看过很多，比如说在职场当中受到了责难，或者是说他工作没有很顺利哈，或者是跟主管啊一言不合，然后就离职，这些
很多、
对，就是这些一言不合就离职的人，其实当下到底有没有在思考啊？你觉得？
一定有啊，他可能就是有些累积了，那只是在那个当下一言不合的那个当下是最后的导火线，就是那我就不干了。对，你说他有没有，如果都有发生那种状况的话，他前面不会想吗？一定会想。对不对？先预留后路嘛。
但是有很多我看过很多朋友的经历，好了，包括我自己吧，就是我的确是那种对于如果要转职，当下决定的话， 就会很有行动力的人。我对于离职这件事情 是这样的看法，有两种人，一种是他要嘛就不会、他要嘛就绝口不提，要嘛一提他可能、他可能马上就会进行这件事情。
那个会叫的狗不会咬人，
对对对，
不会叫的狗会咬人。
对对对，那但是我有一些朋友是每几个月就喊一次我要离职。你不要说
喊那个离职只是一个筹码吧，我觉得。
对，会是这样子的吗？你认为这种一直喊离职的人到底心情在到底在想什么？
就看他的目的是什么嘛。如果他真的是要走的话，他可能喊了他就走了。那有人他只是说想要吸引到别人的注意哦、因为我说我要离职，那、自然就很多人来关心我说，哎，为什么你要走啊？是不是对你不好啊？还是你想要怎么样怎么样？他可能想要获得比较多的关注，所以他一天到晚把离职挂在嘴上。
嗯，好，所以这什么样的人都有啊、有的人就是闷声不吭啊，一走就忽然就走了那种人哈。那另外一种、
就是、那个就是深思熟虑过之后。
对对对，那你说他深思熟虑，他有想好后路吗？我也不好这么说，但是我觉得他一定是有考虑过之后，经过最后一根稻草的挤压之后，他一定是当下做出那个决定，就他觉得他再待下去也万万没有可能的那种，也是有的。
当然当然当然。
对，好，那这边是讲到年轻人的部分了。那有些年轻人他的确是因为可能跟在职场的磨练不够多，或者是还不适应职场的一些操作的手法，所以他可能在受到一些挫折的或者是责难的情况之下，可能一言不合就离职了。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被离职的人。
哦呀，一定会有啊。
那为什么会今天聊这一篇的原因，是因为我前几天看到一篇、网络上的文章，他提到了中年的中高阶、
这是我们吗？
对，不巧就是 you and me 呢。对，就是有些中年的高阶，他会、他现在正在面临一个被离职的局面。
对啊，所以我们不是说那个什么中高龄就业这件事情，
就
是应该有很多人在中高龄的时候失业嘛，不管他是自愿或者是非自愿。
我希望这一集的节目其实有一些政府单位可以可以稍微注意留意一下，这的确是一个还蛮普遍的一个状况。因为我最近常看到，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到了一定的年纪吧，我们的同龄层人大部分有些人已经在面对这件事情了，有一些中高
我有朋友面临到啊，遇到啊，不是面临到而已。
这是因为我们第一个是资历也比较长，那可能因为我们薪资也比较高，所以有一些公司就会开始变着相的让你去处于一个即将会被离职的状态。
会制造那样的一个氛围出来。
其实其中的原因当然有很多，比如说像我们这种中高阶的，我们某些程度上在创造力上可能的确不如年轻人。
对对
对，但是年轻人可能没有我们这种中高年级的一个历练。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些创造力丰沛的年轻人，他们的薪资相对也比较低。
这个应该是比较主要的因素啦。
所以当中高龄的从业人员他面临到了一个薪水越来越高，但是你的创造力又不如年轻人的时候，是不是公司通常都会采用一种方法，就是有点类似像太弱换强的一个，或者是物竞天择的一个手法，然后让这些薪资比较高的人选择一个变相的离职的手段呢？这个是我今天想要聊一聊的一个问题之一。
因为很多的我跟你讲，公司哈，它毕竟是盈利的事业，它一定是以就是最低的成本创造最高的利润这个来做考虑。那人其实也是老板在考虑的一个成本之一，因为包含他的薪资。所以对于老板或者经营者来讲，他一定是从利这个字来考虑。如果你这个人的贡献大于很多给你的这个薪资的话，原则上我觉得不管你几岁，或者是你在什么样的职务领多少薪水，应该都 不太会被动到。
嗯，
那今天他会想考虑要动到，可能就是因为中高龄的从业人员，他在贡献度，对公司的贡献度或创造这个价值上面，可能对于老板来讲，他不是一个正比的一个状况。
嗯，
好，再不然就是老板要精简人力，就是因为现在景气不好嘛，那这样疫情的关系，很多人就是第一个直觉就是从人事成本下手，而人事成本最高的部分就是这些中高阶主管。
嗯，
所以他一定是从这些薪水高的人做，就是第一个遭殃。
嗯嗯嗯，我觉得这样分析起来好像也蛮有道理的哈。那他就会衍生出另外一个所谓的社会现象，也就是如果一般就正常的一个节奏跟步调来说的话，大概一般每一个人工作大概15到20年左右，他的薪资会成正量的成长嘛，他一定是这个样子。
对，
但这20年当中，新一代的人不断的产生新的创意，新的能量不断的产生，那么
时代在改变了，
对，你年纪越高，薪资越高的人也就会面临到一个被淘汰的一个段落。好，这样听起来其实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对吗？
哎，对对 对,
对，
就像以前你还记得我们是在数位时代诞生之前就工作了嘛，对不
对？
对，
我们是2000年之前。
对，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所谓数位这件事情，但到现在来讲，就是所有东西都以数位化，
嗯，
或者是以数位当道这件事情来讲，对于我们这些比较早进入职场这些来讲，我们算是属于比较没有跟上时代的节奏这样子，
嗯，
好，所以它就会变成是很容易被淘汰的一群人，
嗯嗯嗯嗯，好，那么的确有很多这样子的新的能量跟新的心血加入了职场之后，年龄越来越大的人，他就会越来越丧失他的竞争力，那么也就会他在差不多将近40岁、45岁、50岁左右，他就会面临到了企业可能已经不再需要他的时候。
对对对
对，
我们刚好就处在这个阶段也
对，是的是的。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就要来探讨一下，那也就到了这个年龄的这些人该怎么办，他们要何去何从。因为事实上我觉得所谓的职场的保障，或者是劳工保障、权益保障，或者是社会福利保障，这件事情说实在我们没有办法说哪一个国家是做到尽善尽美的，说实在我现在也讲不出来。有一些国外的国家，他们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他们每个月可以去领比如说政府的一个福利金，或者是政府基本上是协助养老的一个这样子的状况。但是至少在我们所熟知的几个区域跟国家来讲，还没有到这么完善的地步。
没有，而且只有越来越烂的趋势。
对对对，那甚至是现在都一直都有一个议题，就是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担心自己熬不到退休领退休金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可能国家的财政什么什么很多都是这样子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就来想想看，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公司可能会开始考量到你的年资，你的薪资会越来越高，那相对的如果你到了退休的年纪的话，他你的工作表现又不符合公司期待的情况之下，公司当然不会选择用资遣的方式来让你离开，因为那个因为那样子的一个年资的基数是很高的，
很可怕。
相对的，他要付出的资遣费或者是优退，也就费用是很高的。
是，
所以很多人因为在这样子考量之下，他可能会面临一个被离职的状态。他会逼着你让你自己走。
对对对，因为我们常常在职场上听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老板想要叫人走，但他又不想付那么多的资遣费，怎么办呢？他就会把你调去做你不想做的工作，或是用一个很严苛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要求，然后来要求这些人。
对，
你达不到，然后你又很挫折，然后觉得啊，那个算了，那我就走人吧。
嗯，
那他就是老板就省了一笔资遣费，
是是
是，这是我们最常听到的手法。
是是 是, 是。那个时候就不是所谓那种年轻人的一言不合，他其实是已经被逼到无路可走的情况之下，他就选择离开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其实 我们这样听起来比较像是一种职场里面的一些经营上的一些手段的应用而已，听起来很讲起来很轻巧，但事实上我觉得我想要谈的是这一个年代的人，当他到了一定的这样的年纪之后，很多人同时都在面临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的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们的创造力永远都不会比年轻人更厉害，一定都会有更多更新鲜的脑袋会跑出来。那是不是就代表这一些有资深有历练的人就不值钱了呢？
嗯，我觉得不会耶。
嗯，
那个电影里面那个高年级实习生有看过吗？
我看过，看过，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
他其实就在讲这些资深从业人员的价值。
嗯，
也许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价值，但是年长者或者是资深者，他也有他的价值存在。
嗯，
所以真的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说我们就是已经过时。其实，这些经验来讲，它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些人生资产。
嗯，
只是看你要怎么样去运用而已。
嗯嗯嗯。记得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有聊过，看最近因为在追剧嘛，所以我看了一部电日本的日剧，里面他就有讲到，日本其实以前早期的时候，它几乎是一个会社的一个终身聘雇制。当时
以前台湾也是啊，
对对对，后来已经完全没有这件事情了嘛，哈，所以
对，因为泡沫经济之后，
对，那也因为大家想要节省这个固定的人事管销成，对对对对。那所以很多都改成了派遣人力，台湾目前还好，还没并没有走到大量派遣人力 的地步，当然还是有，但是当然比较像少数、啊、我们还是会面临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到了一定的年资，如果刚刚我们那样子的所谓的办公室的一个手法，它是一个被普遍应用的现象的情况之下的话，应该就会有一狗票的中高年龄的从业人员会面临失业。
啊，对啊，对啊，对啊。以前我们最常听到就是像我刚刚讲嘛，老板想要省钱，他可能想省资遣费。以前最常听到反而是老板想省退休金，因为以前就是在一家公司从年轻工作到退休这样子，所以有常常听到就是面临到退休年纪的人被公司就是做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因为老板想要省这个。退休金，
嗯，
那这也是我们后来劳退制度有做变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劳退新制，
对，劳退新制，就是因为以前那种恶劣的手法太多了，所以才改成就是说你的劳保的退休金是跟着你的个人账户走，
嗯，
好，这个才是当初为什么要推劳退新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对，我们都已经讲到这边，如果劳动局还不找我们制度的话，是不是有点不应该？
对，我们可以好好的颂扬一下劳退新制。
对对，好，但在讨论劳退新制的大前提是，我想先来聊聊，就是这一些中年因为这样某一些商业考量而被离职的这些人，其实现在反而会变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社会的现象跟社会的隐忧，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你要再去中年转职或者从中年求职这件事情，基本上它的可能性大概是零吧，大概
绝对是零。
嗯，
我们那时候自己在看那些履历表的时候，
嗯，
我们都通常也是不太会去挑比较资深的人。
对，我们自己也是帮凶啦，说实在，
对，但没办法，因为第一个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那个 headcount， 就是那个费用可能没有那么多嘛，
对，
对不对？
嗯，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是比较需要就是可以就是跟他沟通的人，但是有些比较资深的人，他可能有一些固定的观念，
嗯，
比较难以去做一些沟通或者是变换，
是，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挑履历表的时候，原则上也不太会去挑比较资深的人员。
嗯嗯嗯，好，现在我们在谈的是中高年级的从业人员在中年转职或者从中年重新求职的一个问题，那呼应到我们刚刚最前面开始讲的，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的开始就业时间大概其实大概是25岁左右。25岁如果照刚才我们这样的理论五年一换的话，其实他到了25岁到30岁是第一个工作，30岁到35岁是第二个工作， 35岁到40岁是第三个工作的情况之下，他其实这个时候的履历就已经备受考验了，因为他其实已经到35岁了。
对，但是40到45才是最危险。
对，
30应该还好。
对对对，等于你其实不太有机会顺利换到第四个工作，
不太可能，或者是你要等非常长的时间。
嗯，
因为大家想到这么资深的人，应该都是薪水都很高。
嗯，是的。好，所以这边就来回应一下，就是最早的时候那个年轻的妹妹他们在问说，哎呀，我都好想离职哦，因为我觉得我想要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啊，我想要去体验更多不同的人生啊。在这边的时候，身为大阿伯跟二阿伯就要跟这些年轻人讲，离职你有一些要想清楚的事情。好，为什么你动不动就想离职，到底是单纯的心情上的问题，还是你有了一些深思熟虑的考量？这件事情它其实都会影响你很长的一段的一个就业时间里面的一些变化。
对，
好，那我们刚刚讲到通常几年换一次工作嘛，刚刚我们推了一个定论叫3到5年。好，那一般人不都也都是这个样子。那求职面试的人，就像我们之前自己是主管，我们来看求职者的时候，你认为几年换职的人你觉得还算合理？
我那时候在看履历的时候，通常如果不到工作，每个工作做不到一年的，我就直接刷掉。
OK， 不到一年，
因为这代表你的定性不够，然后就是动不动就喊离职，我觉得这种就刷掉。
好，一年，
我连看都不会想看。对，
好，一年刷，两年呢？
对，两年会考虑一下，如果到3年再换的话，我基本上就觉得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OK。所以如果从你的角度，我是访谈你嘛，好，所以你给我的答案是3年左右。
对
对，我自己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了，因为我觉得好像一年多一点就离开，或者2年不到就离开，好像也听起来怪，感觉怪怪的。
但现在超过一年就要资深了，你知道吗？
到底为什么呢？
我看到很多那个什么小 AE 他们那个一年就是 AE 啊，过了一年之后就变资深 AE 了。
哇，到底是我们该说现在那个升迁的管道很顺畅吗？还是流动的人口率太大呢？
应该是流动人口率太大了。
我必须讲，我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跟大陆这边合作，那么我所看到的一个状况的确是人口流动率比较大，因为很多人是苦无机会，有些人是一有机会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看到一个更好的机会就想要马上抓住，好，所以他就断然的选择了离职。好，我觉得这都是各自的选择，都很好。好，但中间有一个问题是就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我要提醒这些想要换职的年轻朋友们，如果你换职的大前提是因为有人脉的累积，或者是你的表现被别人看到了，所以有别的公司来跟你挖角的话，那么我就会很同意你去做换职的工作。
对啊，因为被挖角那不一样。
对，那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如果不是因为人脉的关系或者是表现的关系被人看到，单纯是觉得这个公司我待不下去的，大不了我去找别的公司的话，那我真的建议你要先想清楚你的下一步到底在哪里。
对啊，因为我看到很多人他离职其实只是为了一件事情，就是加薪。
嗯，
因为可能在原有的公司加薪不容易。
嗯，
或者是一次加个什么1-2千块。
嗯，
但对于很多人来讲，要加薪要晋升最快的方式就是我跳槽到别的公司。
嗯，
好，但是你要跳槽说实在也没那么简单，就是第一个就是你的履历是不是可以被接受嘛，就像我刚刚讲，如果你一年换了好几次工作那种人，基本上连想都别想。
嗯，
面试官那一关就把你刷掉了。
嗯，
再来就是你到新的公司能不能适应，或者是能不能拿到你原来说期望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嗯，
薪资或福利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嗯，
再来就是你到那边表现好或不好。
嗯，
表现不好搞不好是人家把你踢走，你原来的公司的位置都保不住，
你也回不去了。
对，所以这个很多人他转职或跳槽都是为了就是升迁或加薪。
嗯，
我觉得可能要真的要再想清楚。
嗯，好，那我觉得升迁或者是加薪都是目的之一了。当然也有的人是因为 他希望能够去学更多的东西，当然我也善良的这样子认为哈，他都一点点的就是名利对他如云烟，他就是想看更大的世界这种人也是有的啦，我们就
有了，
姑且这么相信吧。好，
对，或者是说他可能觉得说哎，我到那边可以跟谁谁谁一起合作那一种，他就是跳脱出比方说福利这件事情之外，他是学习，
嗯，
我可以接触到新的工作内容，或是我可以跟某某人一起工作，
嗯，
我觉得那个可能就是对我来讲，它是属于比较正向的一个离职理由，
也但是比较有目标性的一种离职。
对对对对对对，它毕竟是属于成长嘛。
对对对对对，好，那不管你是要用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理由想要离职呢，我觉得这都就是每个人自己生涯的规划了哈。那所以呢，这边呢，我们就要从这个我跟大阿伯两个比较资深的一个主管的一个位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所看过的各式各样的一个离职的理由哦。这个我
这
一段要
这个好玩，这个好，
这个要这一段要为大家来揭晓一下十大离职理由大赏，噔噔噔噔，我们掌声来欢迎这一段的颁奖。
好的，首先要为您公布的是，
好，
我们要从第几名？
我们从
第十名
好了，我们从第十名来讲。我觉得第十名
的
最烂
的离职理由叫做搬家或者是
移民。我觉得太有趣了，就是这个理由我真的有看过，就是这个第十名是从搬家跟移民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破釜沉舟哎，就是他几乎打定了一个，反正你也不会再见到我，我是我觉得我也不会让你找到我的这一件事情。哦，
结果过一年之后又在街上遇到了，
然后人之后遇到说，哎，你不是打脸，你不是那个搬家了吗？
你不是移民吗？
立刻打脸。好，这是第九名。
我从这条街移到那条街
了。对对对对对，我移民就是从新庄移民到五股去这样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对。
好 ，OK，
好，
这
接下来第九名，我们请二阿伯公布。
第九名是健康问题。
哎，这个离职的理由哈，就是对我们主管来讲，好像也不能不，哎，不能不赞成。
对，
不能批准。
但是通常我看到这种理由的时候，我心里面想的是，所以你一直看着我看到你心里都不健康了吗？还是怎么样的？
跟我在一起工作就变得不健康。
对，好，所以这个健康问题通常也都是在这种离职的理由当中的第九名啦，哈，算是比较少。
这边我要补充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工作不是人生的全部，
是
那个自己的身体还是比较重要，哈，如果真的是因为工作搞到你真的身体不健康，真的要赶快走。
是，我们一直都，我们从节目开播到现在都一直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就是工作不是
生
命
的
全
部。
对对对，所以你如果真的是因为身体健康出现问题的话，真的要让自己休息。这个我想到我上一份工作的时候，我下面有一个 staff， 他其实年纪比我大，他其实年纪比我大，但他是一个非常容易紧张的人。非常容易，非常容易，非常容易紧张。他就是一紧张起来就完全口齿不清，然后就会打结。对，然后就会整个脸就涨红，那他可能就会胃痛，然后第二天就可能会迟到的那种人。他的确是很容易紧张的人。那我也一直跟他说，没关系，你不用紧张，有话你可以慢慢讲，或者你不知道怎么讲，用写的告诉我什么什么。他说我没有很紧张。但他反映出来的身体的状况其实是很诚实的，就是他整个人就是处在一种下意识，
身体倒是挺诚实。
对对对，那我这种我会称之为下意识紧张，他造成他的身体的确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于是
心理影响生理。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是主动建议他先休息。
嗯，这应该的，这应该的。
好，那
像我有一些同事，他是我们你也知道我们这个行业很糙嘛，糙到他。那个身上起那个叫做什么飞蛇
啊，不会抓，
那个不会抓，
那叫什么？
那个很危险，
那叫滤过性疱疹吧，好像是这个词，
好像是吧？
对对对，
我只记得叫不会抓，
对
对
对，
这个就很严重了。所以真的，如果是因为工作搞到不健康，赶快走。
嗯嗯嗯嗯嗯。
那接下来我来说一下那个
第八名嘛，
第八名，
请大家帮我们公布，
生活出现了变化，比方我要照顾我的爸妈，照顾我的子女
啊，是是是，
这个通常是比方说有生小孩的同仁，
对，
就可能有状况。
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子，我有一段时间是处在这个状况之下，但当时是非常辛苦，因为我当时也是要照顾
工作家庭两头烧、啊、
对对对对对对，当时因为我
很多人都遇到
对家父长辈的关系，这个的确也是一个、嗯、所以这个说实在也还蛮合理的，就是你
合理啊，合理啊，
他到了一个不能不批准的一个状态。
对啊，因为就家庭嘛，不是老的就是小的，就是你不可能就是让家里的人不和谐。
对对对对，
可能这个工作因为工作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照顾我的小孩或者照顾我的爸妈，所以我必须要离职。
是，
这个其实也可能理解，因为我们工作的时间真的蛮特殊的。
对，好，所以这是第八名的，好，第七名就由我来公布了。第七名这个我觉得好啦，我也的确有听过，但这种我只能说他非常有 guts， 就是第七名他说、我想休息了，比如说他想要去旅行，或者是他想要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工作的假期，
充电，
对，他充电的那一种，就是他觉得他想要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这个我也是听过的，这个
对对对，因为这个在我们这个业界有，其实还蛮常听到这个理由，是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是动脑，那动脑的人说实在，他可能工作一段时间，他目前有的东西会被榨干，所以通常会有这样所谓的放长假去充电，或是离职去充电这样一个状况吧，
但是说实在的，这个我有想过，因为说实在，因为我们都是属于高度的创意输出的一个工作跟产业，还有职位嘛。
烧脑的单位，
对，很烧脑，所以我们请医师在很多情况之下，我们会不得不的 complain 说，我们的确没有办法好好静下心来去思考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工作量太大，变成我们大量的都在运用一些
都在输出没有输入了，
对，我们几乎都是直觉式的在反映一些事情，其实我们没有时间去吸收心智。其实我也还蛮想要，你知道，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去放松自己，去让自己充电。这个其实好像还蛮正常的。
对啊，对啊，对啊，这个也很合理啊，尤其在我们这个业界来讲。
是的，是的。
然后第六个是他说他离职是因为他想要去进修。对，这个是我很难拒绝，或者是很难不批准的一个状况。
对，
他想要再重回学校。
对，这个我也的确是遇到过，这种真的是你无话可说哎。
真的真的，这个反而我蛮赞成，因为真的他可能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觉得他自己原来学的已经不够用，他想要再更上一层楼，所以他就先离开这个工作去学校去进修，如果他不是骗我，就是说他不是只是个理由的话。通常我们也都会知道说他要去哪边上课，比方说他可能要去念 EMBA 啊，或是真的去回到哪个硕士班去再念，那个倒是我们真的有遇到过，
但是如果是那种你平常工作就表现都没有很好的，你想用这个理由的话，请你三思，因为我们不会相信你。一看也知道你不是这种人啊，你真是。
对，我们就知道那是胡乱的理由，但是我还是会批准，因为这种通常没什么好留，
也没什么好留的啦，真的就这样子。好，我来讲一下
第五名
是他去寻找工作上更大的一些发展或者是自由度这样。
我看到这种理由会翻白眼。
对，我就想说你是多受限。
对，你现在在这边工作是很不开心吗？
对啊，是我绑住你的手脚了吗？还是怎么了？就是你想要去突破更大的发展或者是自由，这个好，但是我又不能不我也没有什么反对他的理由。如果他自己对自己的人生是很有规划的话，
对啊，人各有志啦，
对
了，不能去阻碍人家嘛，对不对？
好，这也提供大家做参考。如果你想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的时候，这个好像还蛮不错的哈。好，阿北帮我们介绍第四名。
第四名这个有点该怎么讲呢？就是有点呛。他的离职理由是我个人的目标跟公司理念不同。
我觉得这个有点火药味。
对，这个有点火药味，就是公司在做的跟我想的是不一样的。他这人可能是个很文青的人，但公司可能在做很那个铜臭味的事情。
是，但是
我觉得这样也好啦。对，就是发现不合的话，赶快离一离，对彼此都好，真的。
对啦，就是听起来虽然很呛，但是如果你这么直白的说出来也没有不好。
对对对对，总比大家在一起当怨偶来的好。
对，相互牵拖也不好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
一、啊、你工作不开心，没错，
也是对啦，就分一分算了啦，就是你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嘛。
啊、
但我看过这个还蛮几次的，有好几次。
哦，
我自己就处理过好几个。
应该说现在的人可能都蛮有想法跟自己的目标了。当他发觉他进来之后，哎、欸，这个公司跟我当初想的不一样，那我就想走，这个很正常，理所当然。
嗯，也可能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比较越来越勇于表达了。
对对，以前我们写的离职理由可能都是很胡乱的。
对，我们都
健康理由。
我不瞒大家说，移民那招我也用过，但是我是真的移民啊。对啊，因为我从香港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理由真的就是移民啊，那个是这样子。好。再来第三名由我来讲的就是、wow、我看过创业创业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对，但是这个一样啊，就是跟你这个本人的个人属性必须要很像哦。如果你平常就表现出是很有想法，你在、人生生涯上是很有规划的这种，你用这个创业来当理由其实是还蛮适合的。
对啊，对对对对、嗯，这个创业这个理，当我看到创业的理由是创业这个理由是离职的理由的时候，我通常也很难去做挽留的动作，因为我再怎么 offer 你好的福利，我总不能 offer 老板这个 title 给你。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通常说你要去创业，我只能说 OK， 祝福你，
嗯嗯，祝福你哦，好，拜、嗯哦、好，来第二名。
但是创业这件事情哦，说实在的，他可能会跟你在职场里面想的不一样，这是我们很久之前有提到
的，
老板的这个心态。这个关于这个主题，我们下次再为大家做一个专门的节目，来为各位做一个探讨。
对对对，但是我记得
不要，哎，请说。
我记得我们好几集以前，我们有讲过说疫情时代，有没有？我们有一集有讲过后疫情时代，就说
对对对
现在还能够有工作的人，其实都应该要稍微感谢一下自己的老板，因为这段时间真的很难熬。因为
老板能撑到现在不简单了。
对，就是你是员工的时候，其实老板的生活跟老板的脑子跟你想的完全不是同一件事情。
绝对不会。
对，因为对老板来讲，他眼睛一睁开就是钱已经开始在烧了。
就是、烧钱。
对对对对，你知道那个房租、水电，这个都是最基本，人事、管销都是成本，都是最基本的。你一个案子进来之后的成本跟利润，那都是另外一件事情。
对对对对，那也千万不要觉得说你在公司里面表现得非常的优秀，你就有当老板的这个资格，
完全不是那么一件事情。
打妹
打妹，认真打妹，好、哦，大家请不要想太多。
所以创业这个理由，我们只能说祝福。但是我真的在那个时候，我也想说，我真的不知道你会不会成功。
对对对对。
当然很好啦，
如果
是没有成功我们也不意外。
如果他想要跟我们分享说比如说 他的创业是因为想要做什么跟什么跟什么的话，然后也许我们还可以帮着分析说哎、欸，这样好像也还不错。
对 啊
那这样子解决。如果他是也没有要跟你解释什么内容的话，就说没有，我就想创业啊，那你就说祝福他，
去吧
去
吧去
吧，对，好，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
所以创业这件事以后我们再跟大家聊一聊。
好的好的，
再来第二名就是想要转行。
想转行这个理由我觉得也有点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就是你刚刚我们刚刚聊到嘛，很多年轻人开始进入职场，尤其现在进入职场其实已经24、25岁了，
4、5岁
其实已经很晚，那他其实很长的时间都待在学校里面，他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去打工、他也不知道职场是什么，也不知道上班族是什么，他比较不像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有的人其实甚至当兵前就在上班了、或者是、对，或者是当兵，或者是他可能没有读大学，他赶快去当兵，当完兵回来就开始工作的那种，所以他 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去摸索哪一个行业是适合自己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但现在比较不一样的是，因为大家进入职场时间很晚，所以他也要花一点时间去理解职场是怎么一回事，或者是所谓的生涯规划是怎么一件事情、所以他到了一定的时间的时候，他可能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哦，原来我找的这个工作跟我想象中根本就不是同一件事情。
对，如果是这样真的赶快转行会比较好。
对， 想转行的人要尽早，因为你如果已经发现了你所，我们中间还讲过一个逻辑，就是在学校学的跟在社会上所遇到的问题根本就是两码子事，
对，完全不一样，对，
对对对，所以有的那种，其实我自己个人也是一样啊，我从以前到现在，就是我每次看到那种求职者的履历里面学历写很高，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啦。好，我自己先承认我的恶性哈，就是我看学历写的越高，我会先快越快的刷掉。
哦，
嗯，为什么？
原因是
因为是他花了太长的时间在学校里面。
哦，我理解。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花了太长的时间在学校里面，比如说你，好，你可能已经念完硕士了，可是你念的那个硕士的科系跟你现在在我这个公司所求职的项目又根本完全不搭嘎的情况之下，就代表第一你不是本科，第二你已经花了太多的时间在念书，所以你的整个的思维逻辑其实是非常校园的，那跟真正在职场上的短兵相接其实是两件事情。所以这种
我有看过35岁还在念博士，
对对对对，然后我也看过很多。这个我也要先承认，我自己也做过这件事情，就从国外念书回来的。国外念书回来的，他念的学校真的是非常的好。那回到台湾来想找第一份工作的，好了，说实在，我的确当时就刷掉了。第一个是他在国外念硕也念了很长的一个时间，那他在
国外硕士没那么好呢。
对，说实在，他在这个方面的成就我是不能否认他的，但是他也的确花太多的时间在国外求学，那他一回来的话，我觉得他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适应不良，因为他也的确没有进入职场，然后可能他也脱离台湾很长的一段时间了。这样子的人，通常我自己我讲的是我自己，以上就是只是本人立场哈，不代表
本台
立场。对对对，我自己本人会先刷掉，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会不好带。这样的人我会有点不知道怎么带他，所以越晚进入行业的人，如果一旦发现不适合要转行，请赶快。对
对，所以转行不是不行啦，对，反而是发现不合赶快转会对你是最好
的，是的，
对彼此都好。
好，那
现在请那个乔爸公布我们的第一名是
有新的工作机会啦。
这个新的工作机会很吊诡，是 同业别的吗？还是不同类别不同业别的？
我觉得它代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有别的去处了，嘿嘿，你知道吗？不管是被挖角的，对的，我觉得这种大概会处在一个被挖角的情况之下，或者是他已经默默的在找工作找了一段时间，对，这已经找好了哈，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可以很潇洒的说：“我有新的工作机会了。”
对，那我也只能祝福你，希望你不会被资遣。
我们就忽然变成坏心的中年人哈。好 ，OK，
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刚刚讲的是这些年轻人的一些求职的或者是离职的一些理由哈，千奇百种，当然更多的都有哈。那我觉得都好。大家能够在过程当中找到自己正确的道路，这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好，
对对对，
所以这是以上是给年轻人的一些建议，或者是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些年轻人。好，那么我们再回头来讲一讲，像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很多人都会面临到一个要养家活口的一个状态。好，那如果就像我们刚刚所说，他们可能已经不是公司里面最重要的生产力来源的时候，那他可能会面临一些被离职的
非自愿性离职，
对，非自愿性离职的处境的时候，其实这些人该怎么办？其实这些人就是没有想要离职啊，因为他可能就想在一个工作好好的安稳的做到退休，对对对，但是因为你知道现在各国的退休年龄不断的在上修、哦、所以像我们现在好像是65了吧，台湾是65嘛，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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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像我们都还有十几年才到的，那但是你在这个时候，你如果面临到了被离职的状况之下，请问这些与我们相同年龄段的人该去哪里呢？
真的不知道，哎， 你如果找不到工作，真的就是一直晾在家里。
对，那我们刚刚已经谈论过了哪些人会被离职哈？那
嗯，
我们大概已经知道，差不多过35到40左右到找工作就已经不太容易了，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就
对对对，
定掉35到40算中年好了。
对
对，差不多哈。好，那么既然35岁的求职就已经很不容易，但是我们的退休，我们退休年龄又上修到了65岁，那么我就想要请问了，35到65中间的人在干嘛？
对不对？应该说该怎么办？
对对对，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就是说实在，我自己其实本来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是为了要做这一集节目，我们自己在整理大纲的时候，我才写出来之后，我才惊觉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哦，对耶。如果是35岁就已经算高龄求职的情况之下的话，那65岁才定义叫退休，那中间的人要么就赖在同一个单位不能走，不然的话他一旦离开他是无处可去的，嗯，对吗？
对，是没错没错。
对啊，我觉得很可怕，因为我的确我身边就有几个朋友是这个样子，他们其实年龄跟我相仿，顶多可能大五个一两岁两三岁这样，他们的确也面临到了一个公司在逼退的一个状态，那他们就有些人在问我，嗯哦，就有点开玩笑的，哎呀，乔巴，你那个有没有什么工作可以介绍啊？什么什么什么？我就想，哎呀，你怎么开玩笑？你原来的工作不是做得好好的吗？说啊，我就最近哈哈，后来搞了半天，原来是被迫离职了。
哇，很悲惨嘞，
很被迫的离职的情况之下。说实在我会很有点心疼，就是因为我可能自己现在也没有位高权重，我可能也没有一时也没有办法帮他们安排工作，我就很担心，就是，嗯，那他要去哪里？
对啊，
你知道如果你拿了一份50岁啊，50岁好了，不要讲55岁，50岁的履历你要去哪里？
很难啊，
你根本不会有人愿意看一份55岁的履历吧，
是，
对不对？除非你本身就是人脉就很充足，像所以像他我的朋友会打电话给我啊，因为我毕竟算他的人脉之一嘛哈，只是我这个人脉不怎么管用，我的确没有办法帮到他这是的确是，但是除了我这样子的，就是大部分的人脉也不是你立刻讲就有效的，一定是这样子。
当然当然当然，
所以那这些比如说50岁或者是55岁才被迫离开职场的人，他们其实是无处可去的耶。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地方可以去啊。
有的人可能就，有的人可能很乐观进取，或者是他反应也很快，立刻去，可能自我安慰说啊，没关系啊，去当个社区的保全也不错啊，去当个什么大厦管理员也不错啊。
现在人家也要年轻的了吧？
对，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你知道他的，这样子的人，他可能本来在某家公司里可能是经理，资深经理，位高权重的，哦，他可能在人脉这一块当中，他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之道，就是最后没有得到一个介绍来的工作，哦，那他去找工作的话，你让他安慰自己说没关系，我去当个社区保全或者是大楼管理员也不错。我觉得很难跟自己和解吧，
很难啊，
对不对？
很难适应啊。
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去释怀这件事情。就是他尽心尽力，他也劳心劳力在同一个公司，他在职场上面，工作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然后他可能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他的价值不如以往。他处在一个被离职的状态之下，他的求职也不顺利的情况之下，安慰自己说没关系，我去当个大楼管理员也不错，然后发现连大楼管理员也不要你。
对，那很悲惨。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社会问题，欸，这个是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在处理这件事情，但这件事情它几乎每天都发生，而且未来会越来越严重。
对，因为我们的社会已经迈向高龄化了，但是经济又不好的时候，等于说你的职缺越来越少，但是高龄人口越来越多，所以这个现象其实应该是蛮值得政府单位要重视，怎么样来，不能说处理，怎么样来安排这些人， 他未来的出路，
嗯，
不会是一个中断的，或者他被当成是资源回收物一样被丢弃不用的这样子的状况。
嗯，我上个星期的上两个星期的时候看到一篇新闻稿，也是谈论这个问题啊。有一个说法是，因为我们现在中高龄社会的结构已经是成型的状态，所以我们少子化越来越严重嘛，就是未来进入职场的年轻人会越来越少，而且有能力、资历、精力可以进入成为战力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于是开始有慢慢的鼓吹说，请中高龄的人回到职场。回到职场，那这个的出发点是从现在少子化的一个情况下去推论的哈，但它的大前提是你要知道这些中高龄的人他在被你请回来之前你是根本没有给人家路的耶。
对，
所以我觉得
叫人家走啊。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吊诡而且相互矛盾的一个论述哈。那另外一个部分，最近好像也是从去年还是前年开始，其实好像就劳动部它其实是鼓励企业去录取中高龄的中高龄就业者，然后如果你中高龄就业者你如果录取他们的话，政府还会给你一些补助。好，
但我觉得哈，这种政策比较像是施舍的政策。
对，因为
其实如果你今天是中高龄的人，说起来听来心里不爽。
对啊，刚好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去了一家公司面试。好，然后他说实在，他当时也只是一个投石问路的一个心情，所以他想说，我有这么漂亮的履历，那我去试试看。果然很幸运，人家打电话给他了，通知他可以去面试了。他真的是，他真的好高兴。他前一个晚上他还打电话告诉我说，他说我真没想到有这么一天，有这个机会我可以怎么样。讲当晚上讲之感性的哈。好，第二天去回来之后他心情很不好。他心情很不好的原因是因为他告诉我说，他在求职他在面试面谈的过程当中，对方有很明白的告诉他说，我们其实并没有想要录用你。只是因为我们只是
要骗补助就对了，
对，他要这个补助的款项，然后他觉得如果你要我聘雇你也可以，但是我们的薪水就会很低，那不但低的情况之下我还可以去申请这个补助，所以我给了你这个 offer 看你要不要。
哇靠，这么贱哦。
他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当时也觉得心里面就有一种感觉，就是那请问这个政策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就是我们的确去做了这件事情，好，政府好像也辅导了，也鼓励了这一些公司行号去聘雇这些中高龄的求职者，也用了一个补助或者是鼓励金的一个办法去推动，但是真正的这些中高龄的人去求职的时候，他所面临到的一些应对反而是这个样子，我自己听起来我觉得还蛮心酸的，
好悲惨哦。
对，我自己也说起来有点不知道，听起来看上去是一个德政，但是真正经历过里面的人所告诉来的反应是，其实在中间的过程当中遭受的反倒是一种
侮辱
羞辱。对，我觉得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提出来一个让听众朋友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中高年转职真的比我们想象中的大概难上100倍。我们现在很，
对啊，对，
我们现在我们可能都还有一点幸运，因为说实在我们工作这么多年，我们的确有一些累积的人脉或者是什么什么的，我们的确不太在这件事情上面没有到被刁难到很严重，但是我们有一些朋友的确是面临到这个问题哦。那这真的是一个蛮值得重视的议题，大家可以花点时间来思考一下。
对，我们现在只是没有遇到，但不代表我们两个不会遇到。
对，好，所以要置入的厂商请赶快来找我们，我只能靠这一招了，我没有别招了。好，另外一个，
所以其实，嘿，请说。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中高年中高年求职这件事情困难之外，其实在男女性别上面碰到中高年的也是状况也是不太一样的。
嗯，对啊，对对
对，尤其是我反倒觉得我自己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碰到中高年就业的时候好像女性比较容易有机会，因为他们会被视为二度就业，就是从家庭再回到职场，好像他们的机会会比较多一点。
是啊，但是他通常都是负责那些比较没有什么专业技能的那些工作啦。
嗯，
对，
好像是这个
服务业啊，对
对，
这个就是比较简单的工作的。
是是是是是，但这个因为我们没有很了解，所以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官方跟我们留言，你们所看到一些中高龄的人他们的就业上面是不是有一些什么东西是可以让我们来观察或者是来了解的话，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
是的。
好，另外一个是我们上一集有讲到了，就是 男女平权的时候我们有聊到说，
对对对，
因为女性他们需要怀孕嘛，他们可能会需要有育婴假，所以
产假育婴假，
对，大部分的公司也都会同意，就是会像让你留职停薪这么一件事情。但是你离开了你的工作岗位的时候，你的工作总是要有人做吧。
那当然了，
对不对？
可能就是找同事 share， 或者是另外再找一个派遣进来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比较常听到的一句话也就是，当他的育婴假已经结束了，他要回到职场的时候，回到原公司的时候，通常不是原单位，可能也不是原职位。
哦，有可能。
对，因为他的位置已经被人取代了，
被占走了。对
对
对 对。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变相的
逼退
的职务调动。
哈哈哈哈，讲什么文明干嘛？
对，我就
他就是叫你走人啊。
对对对对，但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上一集我们有聊到的，就是平权这件事情上面，女性在这件事情上面的确是处于弱势的。那也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是双薪家庭，高到可以去请保姆又怎么样，或者是你的公公婆婆是没有办法帮你带什么什么什么，那么你就会面临到一定要有人带孩子嘛。那么带孩子的情况之下，很可能你觉得孩子可能照顾个几个月或者是一两年可以了啊，那可以开始送到安亲班去，然后你想要回到职场的时候其实也并不如想象中顺利。
对啊，没那么简单了。
对，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就业上的一个难处啊，所以也提出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离职这件事情到底每一个人到底想的周不周全。我们刚刚有讲到年轻人的第一次的生涯规划，好，不管你是想要转行或者是你要干嘛的，我们也都建议你尽早的就去思考。那么另外一个就讲到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我们这个年龄段会面临到另外一件事情，叫做最后一次的生涯规划。
听起来好凄凉啊。
欸，真的，因为事实上我们已经到了，你知道我们都已经五十了，那
对对对，
这个时候虽然距离法定的退休年龄还很远，但是事实上你这个时候你如果想要再去换工作，或者是再去找一个更好的公司或什么，其实是非常的困难的啊！如果你不是一个利用人脉然后介绍或者是挖角的一个形态过去的话，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也要谈一个中高龄之后最后一次的生涯规划很可能会是什么。这个也是提出来让大家可以好好想想。有的人会说，那我可能就投资开个小店啦，有的可能有一点钱，他说那我就开个民宿啦，开个咖啡厅啦，开个干嘛干嘛都好。但你可能要记住，那可能很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的生涯规划，
就最后一次机会了。
对，可能就是最后一搏的感觉哈。所以
对对对，
无论你现在处于哪一段哈，不论你的现况你到底满不满意哈，那我们都会提醒大家可能要先去思考一下下一步。每一个人都有很可能会安于现状，但是安于现状的同时啊，大伯跟二阿伯还是要提醒你要稍微思考一下下一步有可能是什么。我们大概在几岁的时候要去进行我们最后一次的人生规划，
因为危机可能随时会降临。
对，所以要提醒大家要永远有那个危机意识。好，上个班 我们都知道，如果能够安心安稳的上班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你这个班让你上的不省心，你可能心里面也要永远保持一种危机意识，总是要做一些其他的打算。
对，我的客户哦，以前的一个客户，他们是外商公司，那其实外商公司你也知道，他很敢给福利，但是他也是要人命哦，所以有时候他们要叫人家走的时候，你可能当天都还不知道，你还是照常去工作，然后上班打卡、等到你下班打完卡之后呢，你就会被主管叫到办公室说，从今天开始哦，就是你工作的结束，明天开始你就不用进来、然后这是你的资遣费，就这样。
对，
这个是我非常常听到一些就是这个外商公司就是资遣人的这个方式，
我也常听到。
你就会，如果你是当事人，你绝对是晴天霹雳，你绝对万万都没有想到说，我为了这个公司做牛做马卖命了几十年，结果突然就这样子，
真的
绝对很难适应。
我觉得很真的，我听起来都难过，因为我的确看了一些国外的一些国外有一些频道，我觉得很有意义性，就是他们会讨论一些社会问题、社会底层问题或者人性问题的一些频道的节目，我经常看到这一些片段。那无论它是不是 NGO 做出来的东西，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观察的频道做出来的东西，这些东西做出来就是希望让每一个人对这些问题能够带出一些想法或者是反思考。对，好，那这些东西做出来一定不是没有意义的，它一定是有意义的，那就是促进我们大家去思考人生下一步的问题。好，不管是刚刚大北所提到的高年级实习生那样子的很正向乐观的电影，还是像我的朋友他所受到那样子的一个需求值的一个屈辱，我觉得这都是在中高龄之后大家很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问题。那今天提出这个问题来跟大家聊一聊。好，那我们说这个职场到底有没有人性，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就看你怎么去看待所谓人性这两个字是怎么叙述的。好，
职场哦，有人性啊，但是可能也要考虑到老板他永远是以盈利为目标。
对，
这件事情其实是所有人，不管是年轻人还是那个资深的人员，你一定要想清楚。当你对这个老板有贡献的时候，或对这个公司有贡献的时候，你会待得住。但有朝一日当你不再被重视，或你当然没有被判定是没有价值的时候，那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职位，他就是叫你走人，这是很现实。
是的，是的。好，所以刚刚大北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价值这件事情。价值其实某个程度上你可以自己定义，好，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你可能认为你自己在专业或者是在某些历练上面的确是很有你自己的价值，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你，价值你可以自己定，但价格是别人说了算。好，所以倒也不是你自己想怎样就怎样的啦。好，所以不要丧失希望，要保持乐观，但是永远要有危机意识。
其实我想讲一个电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叫做《超危险特工》，英文叫做 Red。
它
是讲一些退休的情报员组成了一个团队。
Bruce Willis 那个、
就是。对对对，布鲁斯威利演的。
对。
他们就是一堆老人家。
但
是他们所组成的团队表现出非常就是有价值的这些事情。
嗯、
其实我想用这部片去鼓励所有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就是其实大家都有大家的价值。也许你不在职场工作的时候，你可以跟一些有经验的人组成一个团队，就是去再重新去定义自己或重新创造你自己的价值。你就不用去担心说我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其实你就把你当作是一个年轻人，你重新进入职场，你要怎么样在这个职场生存下去。反而你有你的优势，是因为你有经验，你有专业。
对，
绝对不会是资源回收物。
对，我们也不要让自己成为那样子的一个人。好，但是也许你可能今天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之后，你就觉得说，那这样子，那我要在职场上更努力更加油拼命去做出让自己有价值，然后老板也能够留住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二阿北跟大阿北还是要提醒你一句，我们一直在提醒的，从开节目开播到现在都一直在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职场不是全部，你的人生才是。
对
对，
没错。
好，所以就算你想要让在 让自己在职场上不要有一定的价值，也不要丧失了你生命或者是人生的意义。好，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
没错，今天的分享那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
如果你有任何想法的话，欢迎到我们的粉丝团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也可以作为下一次讨论的议题。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我们下一次见咯，
拜拜
拜拜。